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活跃的时代横跨了清朝、日治时期以及民国初期。从太平天国、侵法战争，再到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都能看见雾峰林家人的身影。期间还获得了樟脑专卖权，让家族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望族之一。这一集我们就来快速介绍雾峰林家的几位重要人物，一起看看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写下了多少英勇的事迹吧。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最近我刚搬回来台中，预计未来也会安排一些台中相关内容的主题。这礼拜要介绍的呢，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为了做这一集呢，我还特别跑去参观了雾峰林家的宫保地园区。我们今天会快速带大家认识一下雾峰林家的发展，还有我个人参观完宫保地园区听导览的一些心得。也许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还可以把其他五大家族的另外四个也一并跟大家做介绍哦。这一集还没有赞助广告，欢迎各大厂商可以来信询价哦。短暂几秒钟的时间，也记得追踪一下周报时光机的 IG 吧。要认识雾峰林家，我们首先呢，先从他们来台开垦开始说起。家族的祖籍啊，是位在这个福建漳州的平和县地区。这个平和县呢，主要有两座大山环绕，富含了各种的矿产资源。但也由于山区的地势比较崎岖，因此人们难以聚集，也导致了治安不好。许多家族啊，会新建所谓的围楼或者称为土楼的建筑，来达到保护家人安全的目的。如今在平和县当地还保存着几个福建土楼的古迹，可见这种建筑物真的还蛮坚固的哦，毕竟都有一段历史的岁月了。那位在平和县的林家人还没有像后来的雾峰林家势力如此庞大，为了要讨生活呢，当时林家的少年啊，这个叫做林石的人物，他决定呢要渡过黑水沟来台寻找可以开垦的荒地。西元1746年，乾隆年间，林石第一次渡海来台。然而他还在寻寻觅觅好的开垦地点的时候，林家的长辈啊就把林石给召唤回去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家中有长辈过世，要他返乡去奔丧。那回到中国的林石过了好一阵子啊，他决定再次渡海来台。最终呢，他落脚在大理邑这个地方。这个大理邑啊，就是如今的台中市大理区一带。大理邑的邑呢是什么意思？其实啊，就是绑竹筏的木桩哦。古人在渡河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船划到定点之后，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水流把竹筏冲走，他们通常会在岸边建造一根木桩，然后透过绳索把竹筏固定在旁边。那个木桩呢就叫做邑，因此啊，大理邑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或者说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可以理解成大理站的感觉。那古人常说逐水而居嘛，当时来到大理开垦的汉人啊，选择沿着大渡溪一路开垦到大理西，这使得大理南屯一带成为了台中最早有汉人开发的地区之一。拜当地的土壤肥沃所赐，临时的开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当地的事业也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林家也在该地建立起他家族的地位。好景不长，林石啊后来因为这个同为林家人的林爽文而导致了波及。林爽文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啦，清领时期十分知名的民变林爽文事件就是在这个地区爆发的。而林石呢也刚好生在那个年代， 尽管他当时有出面劝阻林爽文收山，但是呢，林爽文屡劝不听，即便他知道会害到自己家族的人，他还是决定要反抗清朝。最终，林爽文事件被清朝给平定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理当地姓林的人几乎都被抓起来审判，最终啊，林时也入监服刑，后续更病死在监狱之中。清朝当局除掉了林家叛乱势力之后，他们当然也很聪明，为了要避免这个后续林家再次壮大引发第二次民变，清朝政府呢，他们玩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审判这个林时，另外一方面又追封林时六品军功。当然这个追封的过程呢，只是要安抚这个林家的族人罢了。林家人当然也很知道说，哎，我们在大理这一块应该是混不下去了，所以为了要避免再次受到牵连啊，举家搬离了大理，选择往更深山的阿照雾，也就是如今的台中雾峰区一带前进。林时在大理打下的江山因为一场民变而大幅的衰落了，不过他也替后来林家在雾峰成就一番事业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如果林时算是雾峰林家的第一代，那么他的孙子第三代的林甲颖可以说是成就林家成为雾峰大地主的推手。到如今啊，雾峰都还有甲颖里这个地方纪念这位开垦雾峰的重要人物。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好奇，诶，派崔克你怎么跳过二代呢？为什么不讲二代？难道二代不重要吗？那是因为啊，雾峰林家的二代当年为了躲避林爽文事件的波及英年早逝。换句话说，林家的三代林甲颖是由他的母亲黄瑞娘独自抚养长大的。那三代复兴林家之后啊，第四代的林家就开启了文武双全的世代。在宫保地园区的一面墙上挂着林家的族系表，哇、哦，真的是漏漏等哦，现在已经传到好像九代还是十代了。可以发现啊，林甲颖后来生了四个小孩，其中长子跟二哥分别叫做林定邦以及林殿国，他们的后代啊，在台湾的历史上基本上都可以算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哦。林定邦下面的血脉被称为下错，林殿国则是顶错，这是根据他们在宫保地园区住的方位来去命名的。下错是因为他面向南方，顶错则是因为他在北方。而雾峰林家之所以可以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其实最早啊，也要感谢这个来自下错林定邦他们一家的屡建战功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快速介绍一下这一脉到底建了多少的丰功伟业吧。林定邦的儿子第五代的族长叫做林文察，诶，这位人物就关键了哦。要知道林家到第五代已经是雾峰大地主的等级了，因此家里能够提供他的资源自然不在话下。林文察小时候呢，他的家族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位读书人，然而这个林文察不喜欢读书，反而整天舞刀弄枪，喜欢练习武术，因此啊，他后来长大就练就了一身好的武艺。进入1850年代之后，林文察他开始陆续率领自己的义勇军协助清朝去平定大小的乱世。那清朝官员看见林文察的作战能力之后啊，他觉得哇，这个人第一个在雾峰当地非常的有号召力，又是地方望族的这个长子，再加上他的作战能力真的是没有话说。于是后来这个清朝就册封他一官半职，至此展开了林文察的军旅生涯。后续呢，林文察当然就多次的出兵协助清朝来打败这个太平天国，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林文察还成为了协防福建的重要将领，后来还协助平定了另一起清朝的重大民变——戴潮春事件。那光是太平天国跟戴潮春事件就可以知道，林文察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十分受到清朝当局的重用了。满满的战功从一个素人士兵晋升成为统兵的军官，福建水师提督。水师提督这个头衔一出来，相信有在看星爷电影的就会想到九品芝麻官，常威他爸也是水师提督常坤哦。那这个水师提督的官威到底有多大呢？如果依据清朝的律法来看，他的官职啊来到从一品，距离最高的这个官阶正一品也只差一等了。可想而知的，这个林文察他们家族啊，既然有人可以做到从一品的官位，家族呢也因此受惠。原本就很有钱的大地主多了兵权，更在平定戴潮春事件之后 获得了清朝颁布给他的樟脑专卖权。这个财力啊，跟当时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匹敌另外一个五大家族的板桥林家。因此在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做一天下两林家的俗谚，形容这两大家族在台湾的影响力。大家可能会想说，卖樟脑有这么赚吗？当时啊，其实这个樟脑在清朝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外销经济作物。尤其林文察获得樟脑专卖权之后，因为是垄断的市场，如果你要买樟脑，你就等于说一定要跟雾峰林家来买。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哦，在当时是一笔基本上只赚不赔的生意啦。这个第五代的林文察呢，他虽然非常的骁勇善战，可是因为频繁的征战沙场，这个风险还是很大。最终在西元1864年年底啊，他最终还是殉职了，死在这个战场上。当时的清朝皇帝为了要纪念林文察的丰功伟业，还追赠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也由于太子少保的缘故，这个雾峰林家的大宅因此有了宫保帝的称号。所谓的太子少保，这个是听导览说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教导太子的老师或者官员。相信有人会想说，诶，林文察又没有真的教过清朝的太子，那为什么他可以被追封这个头衔呢？没有错，其实太子少保在后来变成了一种虚衔，也就是虚设的头衔的意思，主要是用来追封一些官员进行使用的。那太子少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东宫少保。我们知道这个古代太子所住的宫殿会位在东边，因此太子的住所又被称为东宫，这也是为什么太子少保又被称为东宫少保的原因哦。那我再补充一个冷知识，这也是我当天参与园区导览导览员分享的，你看这个记忆非常深刻，我真的觉得这个导览员导得很好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宫保帝园区，相信宫保帝这个名字大家会联想到哪个食物？哎，总不会是什么蚂蚁上树吧，是不是？一定是宫保鸡丁嘛。所以顾名思义啊，这道菜真的是跟太子少保有关系哦。不过当然跟林文察没有关系啦，这是另外一个时空背景下的这个太子少保。这位太子少保呢，一样是清朝的官员，他叫做丁宝桢。当初呢，也是因为平定了清朝当局的民变，后来获得重用，最高啊还当到了四川总督的位阶哦。据说在四川任官的期间啊，丁宝桢呢除了做一些公职的事情之外，他还喜欢研究料理。那其中他有一道非常拿手的私房菜，就是将鸡丁搭配花生跟辣椒一起爆炒，诞生了一道辣炒花生鸡丁。那当时啊，这个丁宝桢只要有人来他家里拜访，就会端出这道拿手私房菜给大家去享用。后来呢，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太子少保的头衔嘛，所以丁宝桢所发明的这个辣炒花生鸡丁就被改名称作宫保鸡丁了，这就是宫保鸡丁名称的由来哦。好，补充完冷知识之后，我们回到林文察身上。那他在战死之后呢，留下了三个孩子，其中的长子呢是当年只有14岁第六代的林朝栋。林朝栋啊，他继承了他老爸的意志，继续在战场上为清朝效命。林文察打的是代朝春跟太平天国，而林朝栋的敌人则是在1884年想要入侵北台湾的法国海军。在林文察过世之后呢，林朝栋也接任了雾峰林家族长的位置，他也曾经主导过一场雾峰整治溪水的工程。那由于领导有方啊，有一次这个当时的福建巡抚来到台湾，他还特别召见了林朝栋，顺便把他介绍给了刘铭传认识。随着后来侵法战争的开打，林朝栋呢也被清朝当局征召，指派前往基隆去阻挡法军入侵台湾。那林朝栋跟他老爸一样，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因此受到了刘铭传的重用。林朝栋旗下有一支非常有名的军队，是以林朝栋的名字命名的，叫做栋军。此外，家族垄断的樟脑事业也持续的经营着，所以可以说清领时期的台湾雾峰林家一直处于一个鼎盛的时期。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有出现一些转变哦。当时这个清朝把台湾割让出去嘛，那后来有这个武装抗日的行动，包含了这个非常有名的刘永福所创办的台湾民主国。据说当时在抗日的时候， 这个林朝栋的洞军，还有成为台湾民主国对抗日军的主要部队之一。不过后来还是失败了，日军占领台湾之后，林朝栋也离开了雾峰，回到福建。那日治时期以后的雾峰林家就换成林朝栋的叔公，也就是林甸国的鼎错来主导了。所以下错统治的巅峰时期，大概在进入甲午战争后，日治时期的台湾就慢慢的比较退出这个舞台了。好的，以上就是有关于雾峰林家下错的一些事迹哦。其实主要发生的年代都在清领时期啦，后来进入日治时期过没多久就变成鼎错来主导了。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聊聊日治时期后期雾峰林家的发展又变成什么样子。最关键的人物莫过于接任族长的林献堂，另外还有民国初年跟着孙中山南征北讨的林祖密。那由于雾峰林家的发展史哦，你看从清领时期、日治时期还有这个民国初年都跟他们息息相关，可见啊这个关键人物是真的不少。认识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再去读了一次台湾史的感觉。没有想到这边的内容其实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那我这一集最后再来补充一下有关于雾峰地区的地名演变。其实雾峰的旧地名叫做阿照雾，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其实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跟原住民的地盘有关，阿照雾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猫雾树族的音译。另一种说法是雾峰当地啊，因为经常有烟雾缭绕的情况，经常被雾给笼罩。那我们台语常说大不大不，这个写成中文字可能是照雾的意思，所以名字就从这边来了。那由于雾峰属于台中山区跟盆地的边陲地带，所以清领时期啊，平坦的一边会有汉人前来开垦，深山地区呢则是当时原住民的重要地盘。随着汉人陆续移民到这边，这个界限开始产生冲突，双方的人马也发生了不少的这个武装事件哦。当然发生这样状况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清朝政府为了要防止开垦的汉人受到原住民攻击，他们也就划定了俗称藩界的汉人原住民界限。乾隆年间，也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到雾峰地区进行开垦，当然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的主角雾峰林家的第三代。而随着汉人越来越多呢，这个地区也广设街庄，包含什么阿照雾庄啊、柳树南庄啊、猫罗新庄啊、万斗六庄等等。这些名字哦，如果你去深入看看现在雾峰区的地图，刚刚我上面提到的部分地名至今都还可以在雾峰区看到。好了，那我剩下的下一集再来分享哦，因为其实想分享的内容真的很多，而且整理起来真的是觉得哇，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亮点。雾峰林家真的算是认识台湾史的一个不同的入口啦。但当然这样讲不太公平哦，因为雾峰虽然是以雾峰林家为主题向外发展，但其实国民政府时期之后，林家的影响力也逐渐的淡化了。但是呢，雾峰在早期政府眼中啊，可以说是一块重要的战争避难区域。此外，雾峰也是921大地震的重灾户，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补充哦。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先分享到这边，赶快进入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时间吧。这礼拜呢，收到一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哦，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啦，竹山 Linsicon 哦，这个他写的很长哦。简单来讲就是跟我分享了这个健达出奇蛋广告词30几年都还是印象深刻哦。那他也祝我这个新的生活跟工作一切顺心哦。不得不说最近也是忙着找工作，有点焦头烂额跟焦虑的感觉出现了，希望赶快可以在台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啦。那也感谢这个 Linsicon 帮我这个出一口气，他有提到就是创作者都是很辛苦而且不容易的，更何况没什么获利哦，真的没什么获利啊，真的。那有什么建论跟评论没有关系，但是星星就是要给好给满，非常谢谢 Linsicon 这个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好不好。不过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听众啊，他说给6星但开玩笑把那个多一颗星给出来嘛，后来他改成5星了啦，所以也非常感谢他愿意听从我的这个说法哦。我们还是希望看到5星，因为一星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心里有点奶油，虽然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不过还是希望5星就好，不用真的给到6星啦。好，那也非常谢谢竹山 Linsicon 的分享哦。好啦，那这一集先到这边哦，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雾峰林家下集。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